啊，再加这个市局不安，我们要怎么样使市局安定？我们也可以尽一点力量来。今天的时间有限，
我们现在就以印光大师所讲的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作为今天的结论，希望大家认真的体会印光大师这篇开示的真正意义所在，进而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就能够获得究竟真实圆满的福报。印光大师说，我们所修持的这个净土法门是最殊胜最超绝的了，大家不要轻视。为什么呢？因为佛所说的种种法门无非是观机而说的，就好比是对症下药一样，如果自己的根基和这个法门不相应，那么修起来是很难得到利益的。一切法门都是让自己修戒定慧，断贪嗔痴，必须要惑业净尽了，方能够了生脱死。或者只要是烦恼尚有一毫未断尽的，那么生死还是不能免的。况且是烦恼全都未断的凡夫呢？这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到彻底才可以的了。唯有念佛这一个法门，是如来普应群居而说的，也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成就的，无论是上中下的根基都可以修学。就是烦恼惑业完全丝毫没有断的凡夫，只要是具足了真信切愿，实行念佛求生西方，也可以蒙佛接引待业往生。只要是一得往生，生死就可以了脱了。所以说净土法门是最超绝殊胜的了。佛在世的时候，十个人修行就有九个人可以成道，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天性非常的醇厚，根基是非常的猛烈。但是到了后来，众生的业障逐渐的增加，根基也就渐渐的漏裂下来了，再要和从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在晋朝唐朝的时候，还有这种仗着自己的力量可以了脱生死的人，但是也是已经逐渐的减少了，到了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到了现在已经是没有这样的人了。如此看来，我们就晓得仗着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了生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个时候如果仍然是不自量力，要说大话，轻视这个念佛横超法门而去别修其他的法门，那么恐怕要了生死就比登天还要更难了。我并非说其他的法门不好，实在是因为法门有气理不气机的，有气机不气理的，唯有这个念佛法门是三根普被力顿全收，理机双气，不可思议呀！尤其是在末法世中，更是为适合众生的根性。所以佛在《大集经》里面讲到，末法一人修行，汉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那么为什么念佛求生西方叫做横超法门呢？古人这里有个比喻，我们拿来解释，就是说把我们具足惑业的凡夫比喻作是一条虫，生长在一根竹子里的最下的一节，这根竹子就比作是三界。那么这个虫子想要从竹子里面钻出来，只有两个法子，一个是竖出的方法，一个是横超的方法。所谓竖出的方法，就是从竹子下面最下面的一节一节一节的啊，由下至上次第的咬破竹节，等到最上的一节咬破了，这个虫才能够钻出来。这是比喻修别的法门 一定要断尽见思的烦恼，才能够出三界。要知道见货有88识，思货有81品，这么许多的品数就比作一根竹子的节数。那么这条虫向上直钻出来，这就叫做速出。例如一个断见货的出果圣人，要经过7生天上7生人间长久时节的修习，才能够证得阿罗汉了生死。那么二果呢，也要1生天上1返人间才能够证得四果。那么三果呢，毕竟这思惑已经断尽了，还是要在5不还天渐次的修习，才能够断尽思惑，证得了四果，这样才算是出了三界的无学圣人。如果是顿根的三果，还得要升到4空天，也就是从空无边处天以至飞翔飞飞翔处天，这样才能够证得四果。所以说这速出的方法是如此的艰难而久远的。那么横超的方法呢，就是说这条虫子不向上面一节一节的咬破，只是向旁边咬一个孔便能够出来。这个方法比起那个刚刚讲过速出的方法，实在是省事的太多了。所以念佛的人就是像这样子横超的出去，虽然没有把见思烦恼给断除掉，但是能够具足信愿行的净土三资粮，那么临终的时候就能够感动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升到极乐世界去。到了这个清净的国土，那么见思烦恼不断而自然就断了。那这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西方净土的境界太殊胜了，修行的善缘非常的强，没有令人生烦恼的境界和外缘的缘故，在这种环境下修行便很容易证得三不退，一直到破尘沙烦恼，破无明烦恼，成就无上菩提。这是何等直接简单容易的事。所以古人说愚门学道就像蚂蚁上移高山那样的困难，念佛往生就好像风帆扬于顺水那样的容易。今天我们暂且拿一段故事来证明这个速出艰难的道理，大家暂且静静的听听。唐朝代宗大历年间，有位隐士叫做李元，他舍弃了他的家宅作为慧林寺，并且请了圆泽禅师当住持。后来李元想要去四川朝峨眉山，因此就约了圆泽禅师一同去。圆泽禅师想要由长安经斜谷走陆道去，李元则要从荆州入峡由水道去四川。那么两个人的意见不同，各有各的原因。李元不知道圆泽心中所想的事情，那么圆泽却知道李元的心事。因为李元恐怕自己到了长安别人会怀疑他李元想做官，所以他就选择由荆州走水路去四川。有一天李元和圆泽乘船到了南浦这个地方，因为滩河水急非常的危险，天还没有黑就停了船了。那时候有一位妇人身上穿着锦色的背心，挺个大肚子，带着水桶在河边提水。圆泽禅师一看到这位妇人便低着头流出了眼泪。李元就问禅师说，自荆州以上像这样的妇人我们不知道碰到了有多少位，为什么禅师见到这位妇人会有这种感伤呢？圆泽禅师便说，我之所以不想从水路来，就是怕碰到这位妇人， 因为他已经怀孕了三年还没有分娩，就是等候我来投胎的呀。现在我见到了他，已经是无法避免了。那么请李元君就在这里稍住几天，帮助我塑身，还有埋我的遗体在山谷里面。三天之后请你来看我，我就对君一笑以为平信。十二年后在中秋节的晚上，请你到杭州天竺寺外跟我相会。圆泽禅师说完了这些话，就更衣沐浴坐脱去了。李元后悔无及啊，只得把圆泽禅师埋葬了。三天之后就到那一位妇人的家中去看，果然这位妇人生了一位男孩。李元因此就把详情告诉他，并且要求和这位小孩子见面。这位小孩子见到了李元，果然是一笑以为平信。李元因此就没有意思再前往四川了，便打道回府，回到了洛京。等到李元回到了慧林寺，才晓得圆泽禅师在没有出发之前就已经把后事都交代好了。李元因此越发晓得圆泽禅师他不是一位平常人。十二年之后，李元就如约的去杭州。到了中秋节这天夜晚，就在天竺寺外等候，果然在月光之下忽然听闻到葛洪井畔有个牧童骑着牛唱道：山深石上旧惊魂，赏月迎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生虽异性长存。李元一听就晓得这位牧童是圆泽禅师的后生，就上前问道：泽公见否，别来无恙？牧童就回答说：李公你真是守信的人啊。两个人便略略的寒暄了几句话，接着牧童又唱道：身前身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吾也江山有已变，却回烟浊上曲堂。牧童唱完了之后就骑着牛离开了。从这一段公案看来，能够晓得过去未来和有坐脱力王本领的圆泽禅师还是不能够了脱生死，逃避胞胎啊。何况我们是烦恼俱缚的凡夫，一点本事也没有，如果不肯念佛求生西方，要想了生死那是做梦也做不到的呀。有人说禅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道理不是很好吗？殊不知见性成佛是见到了自性天真的佛叫做成佛，并不是成就福慧圆满的究竟佛。这为什么呢？是因为宗门下的人啊，功夫用到开悟的时候就知道他自己的真性原来是和佛一样，所以叫做见性成佛。但是他的粗细烦恼丝毫都还没有断，不过能够常自觉照扶住烦恼，那么他的举动就和圣人相近了。假使是失去了觉照的功夫扶不住烦恼的话，那么照起业来就要比别人更要厉害了，因为他的烦恼里头有开悟的力量夹杂着，就变作狂慧了，所以造业的能力啊也异常的猖獗。这样不但没有成佛的希望，而且还要堕落三恶道。所以已经开悟的人更要加功的进修，时时的觉照，等到见识烦恼断尽了，方是了生死的时候，并非是一悟便了了。例如前朝的乌祖戒和草堂青禅师都是因为悟后未证仍然不免轮回的痛苦，前车之鉴覆辙昭然，我们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若是说真成佛了，那么更加差得远了呢。所谓福慧圆满的究竟佛是怎么样成的呢？根据天台宗来说，一个断尽见思惑的圆教七性位菩萨，修到了实性的时候，才能够把尘沙烦恼破尽了，再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的41个位次，每破了一品无明，就升进了一个位次，得到一分三德密藏，这样的次第，到了最后的等觉地位，才把41品无明断尽了，再断一品无明，再进一个位次，才能够成就福慧圆满的究竟佛。像这个样子，的确不是轻易的事情啊！大家晓得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解了。又有人说，我们个人的自信本来是一尘不染、清净湛然，这就是净土。自信本来不生不灭，亘古亘今，不迁不变，这就是无量寿。自信本来具有大智慧光明，照天照地，这就是无量光。如果离开了这个本有的自信，另外要有个净土可生，阿弥陀佛可见，那就是头上安头，无有四处，并且认为这样就是禅净双修的道理，这也是错的呀。因为这样的话完全是偏于禅宗，对净土宗是完全不适用的。何以见得呢？因为禅宗是不教人生信发愿，也不教人念佛，只教人参就化头，求明心见性，就说是离了自性，没有净土可生，弥陀可见。话虽然不错，但是终究是偏于理性的见解，不能够和四相融通，也就和四里外的净宗隔别了。所以说不是禅净双修。修净土的人专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这是大家要明白的。还有密宗即身成佛的话，纵然听起来是如此的动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如此的快变。即身成佛的意义是说，密宗的功夫修到了成功的时候，现身就可以成道。然而这样的成道不过是了生死而已，勉强说做成佛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是真的当做了成了五住究竟二十永王的佛，那么就大错特错了。譬如啊，一个小孩子剃下了头发，人人就叫他做和尚；或是受了三坛大戒的比丘，人们也叫他为和尚；或是在丛林里头做方丈的，也叫做和尚。但是如上的和尚，勉强的说也说得过去，如果是当作真的和尚，那就是不对了。就事实上来讲，是要有道德学问，能够有使人法生长法身慧命的力量，才算是名副其实的和尚。诸位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人是即身成佛的，再要到了弥勒佛下生的时候，才可以算又是一尊即身成佛的佛。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弥勒佛没有来到的中间，要再找一个即身成佛的，无论如何是不可得的。即使是释迦牟尼佛从来应世，也没有实现即身成佛的道理。在前清康熙乾隆年间，西藏的佛啊，到了临终的时候， 他能够晓得死后要到哪一家去投胎，就叫弟子们到时候去接他，而且在出胎的时候也能够说他是某某地方的活佛。然而虽然有这样的本事，也还不是即身成佛。何以知道不是即身成佛呢？因为如果真的是即身成佛的话，自然能够像释迦牟尼佛那样，能够说各种的方言，能够一应说法，也能够令一切众生都能够懂的。何以西藏的佛佛中国的语言他就不懂的呢？所以如此一件的小事就可以证明他不是即身成佛了。何况后来的佛佛死的时候也没有遗言，生的时候也没有表示，都是由他人安排着念究而决定的，那就更是不必说了。要修密的功夫啊，要成功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专求神通速效，不善于用心，而且还有遭遇魔事的危险，还不如念佛来得稳当。民国17年，上海有位皈依弟子请我到他家里面吃斋，便说他家里有一个亲戚是学佛多年的女居士，学问也很好，已经有50多岁了，可否叫他过来跟师父谈谈呢？我说可以，于是就叫他来了。等到见面的时候，我就对他说，这位女居士啊，年纪也大了，要赶快念佛求生西方。然而他却回答说，我不求生西方，我要生娑婆世界。我便回答他说，你的志向太下劣了。他又说，我要即身成佛。我又回答他说，你的志向太高尚了。何以那个清净的世界不肯往生，偏要生在这个浊恶的世界呢？要知道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也不是你我可以做得到的事。像这样不明白道理的女居士竟然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实在是自误误人的呀。还有两个要求生华藏世界的人，有一天呢，有一位害了毛病，这一位就去看他，后来因为看见他的病势不对，病情很严重，就赶紧的叫他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海会佛菩萨，大家也在旁边帮他助念。过了一会儿就问他，你看见什么境界没有啊？他便回答说，没有。就这样都问过了2-3次，他都说没有。到了最后一次，他就说道，娘来了。哎呀，这个问他的才知道啊，才晓得他们是如此的靠不住。因为在他的心里以为念这样的佛号和这样的需求应当要看见华藏世界才对，为什么反而见到娘来的阴间的境界呢？自此以后他才回过头来修净土法门了。要晓得华藏世界是要分破无明的法身大事才能够见得，才能够生得的，其余的就是断尽的尘沙烦恼的菩萨也是没有份的，何况我们是烦恼巨富的凡夫呢？就是华严会上已经证得了等觉的善财童子，普贤菩萨还是教他和华藏海众以10大愿王回向极乐，以其圆满佛果。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净土法门是无机不收的。所以我常说，九界众生舍念佛法门，尚无以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念佛法门，下无以普度群蒙。就是这个缘故。比如天下的人个个都要吃饭，也个个都要念佛的，所以奉劝诸位， 不要不自量力，打出格的妄想，总要老老实实的念佛求生西方，这样才不辜负如来说这个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的总持法门，以及不枉费十方聚会在此灵岩清净道场的殊胜因缘，希望大家要珍重啊。以上所讲的是印光大师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的法语，这段法语非常的重要，希望各位同修认真的去体会，这一生就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永脱轮回，当生成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您听完了王景观的讲演，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很想知道王景观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现在特别向您说明，王景观通俗的讲演录音带有《绝了谁是我》《话说从头》《改造命运旧世界》《怎样获得真实福报》《从了凡入净土》《如何正确临终关怀》《生命能量的释放》《心理辅导经验谈》等等，都很受到听众们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若是有兴趣的话，不妨和学会联系索取。在此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怎样获得真实福报？
王景观主讲，
善心人士赞助，
了凡弘法学会唱录。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